不再祈祷，只是感谢。今生欢乐，不再祈祷，只是感谢。这就是天主在心中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今生欢乐，不再祈祷，只是感谢。今生欢乐，不再祈祷，只是感谢。
上主也怎样保佑。 你在哪里，你的神就在那里。主耶稣，你在这里，你的圣神就在这里运行。主耶稣，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我们的心欢乐，我们的舌愉快，连我们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主耶稣，我们要敞开心，愿你住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认识你，来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来承受你的圣宠，来充满你的圣神。主耶稣，我们属于你，我们需要你，我们爱慕你。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主耶稣，这一切受造物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我们在这里颂扬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下沉的灵，害怕的灵，忧伤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疾病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捆绑，在你保险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保险覆盖这个地方，你的保险洗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我们都要在你宝血洗净下，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你那生命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一样明亮的生命之水，在这里涌流，在这里照亮我们的生命。与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让我们充满你的神。与圣神活水涌流之处，都要带出生命的恢复，都要带出治愈。主耶稣，我们渴慕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认识你。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上主的子民，他们几时转向主，帕子就会除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向着主，主就除掉挡在他的荣耀跟我们之间的那一个幔子，那一个帕子就会除掉。主就是那神，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的神所在的地方，那里就有释放，那里就有自由，那里就有生命的恢复。主的神在哪里呢？主在哪里，主的神就在哪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掌管中，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为王，主的神就要充满我们的生命，那里就有自由。我们众人都可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荣光， 渐渐的光荣加上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正如有主及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忠心的天主必要把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都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他是借着言语跟水洗，就是借着他的圣言也借着圣神，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把我们的生命更新得更像他。有一位姐妹在她不认识主的日子里总是活在很辛苦的状况里，在一次天主的家中的聚会，她听到了主的一句话，凡是呼号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她就呼号了主名，她就得到了主的救恩，主的神也充满了她，她常常就在圣神内好自由，这自由使得她真的不再靠过去自己软弱的肉性而努力的，她把她都交给主。曾经在她的生命中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需要主救恩的地方，她恋爱了8年，当她学会了交到主，主就祝福她的婚姻到达难以想象的地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盛宴。她整个结婚的那一个喜悦，我们有一次在讲习会中，也是他们的婚礼，叫做雅歌歌中之歌，那里面有很多很多主的作为。但是今天我主要要介绍这一位，因为主的神在他的生命里，他就这样的自由了，喜悦了，他的生命中大小的事情都在天主圣神内，而有了盼望，而有了喜悦。这一位蒙恩有福的牧姐妹姐妹，我们鼓掌欢迎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间那美好神奇的作为。我们鼓掌欢迎她。
修女，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打开圣咏36篇875页。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当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又在圣神内领洗之后，圣神时时刻刻与我同在。主说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的神就安息在我们内，引导着我们进入到主的真光中。我们看圣咏36篇8节，天主，你的慈爱多么可贵可真，人子们都向你的护翼下投奔。天主真是慈爱的主，当我还在祸坑污泥里面，在那里惶惶终日不知所终的时候，主的神已经在水面上运行，在我那黑漆麻乌的心里面，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恩宠召叫了我成为属于他的。他的慈爱是多么的可贵可真，而我也就在基督内圣神重生了，我也成为他眼中中一个可以活得自由的、释放的、喜乐的，一个被主所宝贝的、可贵可真的生命。人子们都向你的护翼下投奔，那天主的家、天主的教会就是那爱的泉源，要不断的把他的爱给那来到主家中的子民们。他们不但饱尝你宫殿中的盛宴，你还赐他们畅饮你宜人的溪川。真的是饱尝跟畅饮。在圣咏里说，你张开口，主说你张开口，我就使你大大的满足。刚才舒大哥讲到我的婚礼，我的婚姻生活，我的婚礼，我的家庭，泽康的工作，我的先生，对，我有一个先生，我的先生就是那个头光光，他揭开了他那肉身的帕子，要反射主的荣光，他的头就先发光了。那就是我所爱的先生，他真的是这样子的爱我。 我们在一起，我们饱尝了宫殿中的盛宴。我刚才说包括了他的工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圣神的活水的涌流里，我们在主的家中饱尝了他的盛宴，我们也一起侍奉主。则他把我带进了天主的家，他让我认识了舒大哥，舒大哥把我带进了这圣神充满的主的聚会，主的家，让我能够有幸跟好多爱主的仆人们一同的侍奉主。我们不但饱尝了主宫殿中的盛宴，你还赐他们畅饮你宜人的溪川，真的圣神的活水喝也喝不完。你说畅饮，这里说畅饮，畅饮就是你痛痛快快的饮。你的体能体积有多大？像我这样瘦瘦的，我灵里面可以饮多少？我能够靠着信心回应主的话回应多少呢？不在于各位胖还是瘦，而是在我在主内，我真的愿意在主的光中回应他的话语吗？如果我们真的靠着信心来愉快的在他的救恩中汲水，我们就天天畅饮他宜人的溪川，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借着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唯有主耶稣基督，在主那里才有生命的泉源，一切都出于他，归于他，也属于他。因着主这么样的恩待我，我有幸跟舒孝平大哥还有许多爱主的仆人们一同到世界各地去为主服务。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了一个修女院，有舒大哥，有嘉欣，有我们三个人在那里为修女们服务八天的闭境。当我们像今天一样举起手来，在那边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就要跨境进入他的宫廷的时候，当我们这样高声唱的时候，第一天修女们都不习惯，手都举不起来，好像很沉重。可是真的主的话是真实的，饱尝宫中的盛宴，畅饮宜人的溪川，越来越他们的手就越举越高。可是在前两天的时候，会长修女来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们唱歌的时候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他说因为隔壁全部都是住家，我们这修会旁边都是住家，他们会来抱怨说我们唱歌唱得太大声了。他说尤其是有一个太太，他来抱怨，他说他大概是那个祖母啦，老阿嬷在家里照顾那个小 baby 小孩，他的小孩天天中午不睡觉，让他非常的困扰，所以他每一次唱够了摇篮曲也都没有用，小孩子就是不睡觉。他就来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在那边吵，可能是跟那个会长修女这样说啦，说你们唱歌唱得太大声了，我这个小 baby 没办法睡觉。他来跟我们说，可是当我们在这里高举主的名，以主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圣殿，在主的圣殿里，主在那里做主为王，我们高举他的神名赞美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忘记了周遭的环境。不是不愿意配合，而是你的灵就飞得这么高的时候，你真的那个环境中的许多的事情，你就不会再在全心全意的仰望着上主。没有想到过不了多久，会长修女又来跟我们说，嘿，你们尽情的唱吧，因为他是在值班的，他没有参加。他说你们尽情的唱，尽情的高举你们的手，大声的唱吧。他说因为那个妈妈来跟我们见证说，嘿，你们是唱的什么歌啊？看他好听啊，怎么这么好听啊？为什么我怀中的这个小宝贝，他闹了怎么样让他睡觉都不能睡觉的宝贝，居然听了你们的歌，他手手就是每天中午我们在那边八天的闭境唱八天，他就睡了八天，他就在主的爱中安息了八天，这么样的喜乐。他说你们到底唱的什么歌啊？什么催眠曲啊？真的有那个晚上不能睡觉不能安息的，就是要听着催眠曲，因为唯有在主的爱内你才会深深的安息，真的是催你入眠了，平安的入眠。就这么样的喜乐，他 他周遭还有别的邻居也来说，他中午很喜欢看电视的，一天到晚看电视的，可是因着主的歌声，这样子的主仆人们的赞美敬拜的歌声，这样子的吸引着他，他说他连电视都不看了，打开窗户，每天都要期待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间，要唱歌，要赞美敬拜主，是这么样的喜乐。我们看宗徒大事录第二章1685页26节，因此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也安息在希望中。那圣神充满的主的仆人，属于主的人，真的是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也要安息在希望中。如果说在生活中不能够高举主的名，不能够承认，在人前承认我是属基督的，不能够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能够这样子的活一个喜乐的生命，又怎么为主做一个生命的见证人呢？我们真的是为了主，因着主的神充满我们，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也安息在希望中。我们的口开始不抱怨了。我记得我们在中国大陆服传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舒大哥跟嘉欣跟我们到了一个修女院，那个修女院呢，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说，他们是一个濒临要瓦解分裂的一个，完全要瓦解的一个修院。我问舒大哥说，你认识那边的修女吗？为什么他们会来邀请你到那边去呢？舒大哥说不认识。后来那个修女跟我们说，是我们之前到过大陆的一个别的修院里面去，那边的修院整个都活起来了，在圣神的充满中整个活起来了，他们也活出那生命的见证。他们就跟这个修院说，你们可以去请苏大哥，苏孝平苏大哥到你们那边去为主服务。他们就这样邀请了，凭着信心，真的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那是好多天的聚会，我看到修女们从原来的很难受很伤心，好像很劳苦重难的样子，就变得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到后来一到休息的时间，我就看到修女们一个一个修女拿着手机在庭院里面打电话，我不知道说他们在打什么电话。后来我就听到他们说，你们来吧，你们来吧，来吧，来吧，就一直每一个修女都这样子拿着手机在那边打电话。多半啊，我说我看到很多原来修女在打电话回他们的堂区，跟他们的神父讲说，你们快来快来，这里有圣神的活水，真的这里可以让你饱享主的圣宴，你们来这里领取那主要给你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恩惠吧。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堂区的修女，他们的同工说，你们来吧，我们情愿回去带你们，你们原来他们是值班这样子，他们已经领受了两三天，已经觉得非常饱裕了，他们就说我们愿意回去，你们回来来领受主这圣神充满的恩惠。他们是这样子的，整个教会活起来。后来他们做见证说，就有如在厄德克尔先知书里面讲的，他们像是枯骨一样整个的复活了，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开始，我们的心真的从内心深处欢乐，我们的舌真的感谢赞美赞颂天主，连我们的肉身也要安息在希望中。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在家里侍奉主的时候，突然我的先生，那个时候的未婚夫吧，8年嘛，应该是未婚夫，打电话给我，然后呢，为了一点点小事情，什么事情记不得了，我就跟他说，不高兴了，好，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我就跟主说，主啊，不要叫我去道歉哦。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有点理亏啦，或者是很多理亏啦，但是我就想说，不要叫我去道歉啊，我这样子跟主说，好大的胆子哦。但是我们刚才读过，借着主的光明才把光明看见，唯有主是那生命的泉源，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救恩的泉源里汲水，而领受借着他的光把那真光看见，借着他的真光把那事情的真理看见，真实性看见。我实在的愿意说，我愿意。后来我就回来，我就继续的侍奉主。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在想要写一篇见证文章，是在听个录音带，我就把那个录音带一放， 一放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位主的仆人在为主做见证。他说，当苏孝平苏大哥到中国大陆去传讲主的福音的时候，他听到了苏大哥所讲的话，就像嘉欣今天早上讲的，主的仆人不可以争论，他非常非常的感动。苏大哥说，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要相反本心的私欲，随从圣神的引导的，这样子的随从主的光照，真的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的。这位主的仆人，他是侍奉主的，非常爱主的，有重用的一位仆人，他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又听到在我们的录音带当中，那个时候还是录音带，他就听到说，我做了一个见证，我讲说，用了主的话说，我们在主内总不可抱怨。我们一起来看腓立伯书1830页第二章第14节，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他说他听到了我做见证的时候引用了这段圣经的章节，说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是一切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抱怨的。有一次苏大哥说，主在十字架上没有抱怨过一句，他怎么能够抱怨呢？我听了心里真的很感动，也很阿们，我说主，我也愿意，我也愿意从今以后这样活，你都没有抱怨，我怎么可以抱怨呢？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真的不可争论，不要总以为自以为自己是大的，自己是对的，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这是圣神充满的教会，在教会中要有得胜者，那属于主的基督徒们是要做那纯洁的，因为他天主以圣神以他的水洗，这样子的洗了我们，让我们在他内成为纯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要放光明，是反射主的荣光，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又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这是生命的话，是指 the word of life， 是指主耶稣基督的话，他的话就是生命，把他生命的话显耀出来，这样子活一个主的圣洁的生命的。他说当他读到了这句话，他又这样子的听了很多很多苏大哥的录音带的时候，他的心里深深感动。有一天他在圣神充满中，他当然经过了圣神内临洗，在圣神充满中呢，他非常的感动，天主圣神在他的心中放下一句话说，你要去跟所有你所得罪的人道歉。他听了他心里很感动，他真的就马上站起来打电话或者是写信，跟所有他在记忆当中他能够想到的所有他得罪的人跟他们道歉。他们就在主的爱中这样子的和好，真的在主的爱内彼此相爱。那些接到他电话的人也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哭泣，他们这样彼此道歉，彼此和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1644页31节，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且讲论下地的事。我们已经不再是出于下地的，我们不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主耶稣他在万有之上，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他独占首位，那自上天而来的超越万有之上。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要在天上做那属天的明星，这样子的反射主的荣光的。我们看34节，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赏赐了他，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赏赐给了主耶稣基督，而如今圣神已经赐下在每一个有血肉的人身上，圣神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是这样的充满圣神，圣神引导着我们，就是因为圣神的引导，我听到了这个录音带里面这位神，这位主的仆人讲到了 主的话，而且还是我曾经做过的见证的话，可是这个时候我怎么忘了呢？我还跟主说，你不要叫我去道歉。我当然听了，心里就心中刺痛，我马上就知道这是天主圣神利用我当初为他做见证所讲的一句话，透过他的另外一个仆人传讲出来，又重新的在我的心中使我心中刺痛。可是我心中也充满了很深的喜乐，因为我知道我的天主圣神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引导着我，让我走在我他为我准备的正义的坦途上，让我真实的活一个他的生命。我就跟主说，主，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去道歉。我也因为这样，我又做了第二个见证。我们就是这样成为主生命的见证人。你做了见证，他做了见证，在圣神充满中，我们真的在主的家中这样子的谈论，那属于天主的人，天主所派遣的，就要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已经把圣神无限量的赐给我们了，我们这样讲论天主的话，我们也这样活天主的生命。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当时的未婚夫，我就跟他说对不起，他的心中就非常喜乐。通常我跟他说对不起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这样脸如碎石，好像没听见一样。但是我其实知道天主的神在他心中动工，我不用急，对不对？我就跟他说，嘿，主的话说，你要原谅人70个7次，即便我犯的是同样的错，你也要原谅我啊。他就说，是呗。他就说是，好，他就会原谅我。我们彼此之间在主的爱内，我们就非常的相爱，非常的愿意彼此的宽恕，因为借着他的真光，我们才把真光看见。在他的爱中，真的是圣神活水天天都在我们生命中涌流。感谢赞美天主，有主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我把一切的光荣归于主，我把时间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姐妹的见证。主耶稣喜欢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成为世界的光。我们本来是不会发光的，我们是黑暗之子，是背离之子，活在黑暗中很可怜。可是因为耶稣救了我们，因为耶稣赐给我们那生命的水，那圣神的活水流到我们的心中，就把我们里面都亮丽起来。圣神的水光亮犹如水晶，我们常常畅饮圣神的活水，生命就开始亮丽起来。如果有两个人都这样活，就会在光中彼此辉映。为此，一个团体中有一位在圣神内生活的人，多么是这团体的福分。在主的家中，我们众人都有这个福分，在那里都成为他的光明之子。在家庭中，不论是做先生的还是做太太的，只要有人愿意在圣神内生活，那周遭的人就要蒙恩惠。如同几枚姐妹所见证的，泽康弟兄他们都是这样，就在主的爱中反射主的光，也都越来越像主。这是天主的作为。让我们打开罗马人书第五章，罗马人书第五章1745页，借着耶稣第二节，我们得以因信德进入了现今站立的这恩宠中。我们站在恩宠的位置上，站在因信而站立，站在他的救恩里，居住在他的家中，在圣神充满的教会里，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耀。不但如此，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耀，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不但有忍耐，也开始成熟老练，老练生万德。尽管在各种磨难中，心中对主的盼望是没有停止，这盼望使得我们喜乐，这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 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亲住在我们的心中呢？天主的爱有多深有多大，就是那圣神无限量的丰盛，在我们生命最大的尺度就要充满他最大的爱，因着他的爱我们生命的尺度更大了。那忍耐，那寒忍，那老练，尽管在各种处境中磨难中都要欢悦，因为天主的爱给我们力量，天主的爱给我们光亮，他的爱就借着圣神已亲住在我们心中了。有一位姐妹，天主的爱借着亲住的圣神充满在她的心中，她就开始非常非常不一样。为此在家中她就非常非常喜欢在圣神的生活，她家中的人也都感受到了这一份。她的先生虽然还没有信主，可是心中已经信主了，还没有离席，就非常非常爱他的太太去亲近天主。他的先生也常常说，碰到有人有问题的时候啊，把他们带到耶稣那边去就会没有问题。因着圣神的工作，他们全家都在圣神的爱内。这位蒙恩有福的就是苏翠梧姐妹，我们鼓掌欢迎她，我们鼓掌欢迎她见证在圣神的爱内是多么有福的生命。
兄弟们，主内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我每一次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主在我的生命中所行的奇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主实在好，实在好，实在好。请翻开圣咏的第24章862页，圣咏的第24章第7节到第10节。城门请提高你的门楣，古老的门户请加大门扉，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主。谁是这位光荣的君主？就是英勇大能的上主，是那有力作战的天主。城门请提高你的门楣，古老的门户请加大门扉，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主。谁是这位光荣的君主？其实这位光荣的君主就是万军之君的上主。这个我们跟天主同居共处的这个城，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也是我们的教会的预象。我们认识这位光荣的君王，我们能够呼喊这位光荣的君王，我们能够高举这位光荣君王的名号，使我们能够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瞻仰他的容貌，实在是有福，实在是有福。更有福的是，这位光荣的君主不但是我的墨西亚，我的救主，而且这位慈爱的天父，我们也是坐在他怀里，是他的心肝，是他的宝贝。他的圣神也将他的爱，基督的恩惠通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能够见到他实在是那一位光荣的君王，而我们都是他的王爷，都是他的格格，是那个最大幸福的事情。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幸运。我现在要做见证的是说，当我认识这一位光荣的君王，在圣神中灵洗，在圣神内生活，看到了这一位生活的天主，他不再只是那一位在天上宝座上我不大认识他的那个这个远远在天上的那位，也不像在圣经里面那个都是过去的古老的事，而他是活生生的天主，是跟我的生命息息相关，是认识我，他的爱会这样的拥抱肯定我，我实在是他怀中的宝贝，如同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他赐下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弥补了我们跟天主这天上阿爸父的这个鸿沟，使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天主的众子女，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幸福。我今天要讲的比较是因为我老公在这里哈，大家都已经知道是天主改变了我们家 天主改变了我们家，使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有耶稣做主为王，他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家中，所以他改变了我的先生非常的大，人人看到我先生都觉得他跟从前不一样，他已经常常出席在讲习会中，每一年他出席在讲习会中的时候，别人就开始跟我说，你先生好温柔哦，你先生跟上次又不一样了，他真的是相信那一位主，那一位主在他的生命中已经这么样子的了解他，是给了他诸般的恩惠。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的老二。我的老二在5年前的时候呢，因为考大学考坏了，你们看过我的见证，他考坏了以后他就进了原治大学，可是原治大学实在是天主给了他最大的恩惠，我儿子后来都承认这个原治大学是天主给他的。我们来看地茂德前书的4章4节，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天主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我们生命中很辛苦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没有借着他的光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看错了，可是在圣神的爱里面，我们认识了这一位永生永活的主，我们实在是知道他所做的没有一件是不好的。1860页，地茂德前书的4章4节，因为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如以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摒弃的，因为样样都是借天主的话和祈祷祝圣了的。我的儿子大学考坏了，从此我们家就有了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其实是求了好多年才求来的，因为在外面我喜欢来读天主圣神借着在圣神类灵洗以后，就非常非常的渴望能够知道天主的旨意，能够读天主的话，能够读懂他的情书，所以查经班很多个，外面非常多，每天都有的，可是家里却没有，我心里面蛮难过的。每一次求家里有一个短暂查经班，因为儿子会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个简短的查经班，可是真的求了3年之后，这个查经班就在我儿子考大学考坏的时候正式成立，到现在已经5年了，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的小儿子是我们每天一起读圣经，除非有一些例外的状况，我们都是每天一起读圣经。我的儿子虽然功课不是顶优秀，他上的是一个私立的大学，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孩子。我们每天一起读圣经，在圣经里面常常天主管教他，管教妈妈啊，常常天主供应他，供应我，常常天主真的与我们同在，他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家中，安立在我跟我儿子的心中，他也在我儿子的生命中，在他读书的过程中赐给他诸多的福分，每一次在他的这个学业上的一个困难中，都常常给了他真的是奇异恩典，是想不到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发展，他就真的是有了主非常非常大的恩惠。可是我儿子呢，他实在是知道认识这位主，能够呼喊这位主是他很大的福分。有时候呢，他常常讲话的时候呢，我会很感动。有一天我儿子会来告诉我，他就说，妈妈，我同学在股票，因为他读商啊，在股票市场赚了多少钱怎么之类的，可是我喜欢积蓄财富在天上啊，一个小小年纪的小孩子会这样子去讲，我非常非常的喜乐。虽然他是学商的，因为他学商，我也不喜欢他积蓄地上的财富，因为地上的财富实在是像马窦福音的6章19节所说的，地上有虫蛀，有锈蚀，也有贼挖洞偷窃，应该在天上积聚财富，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贼偷，是不是？那他这样说我就好喜欢，每次都很赞美我儿子是这样讲的。可是当这个儿子是这样说的时候，他也真实的这样去做，我们家里面不管他在任何的一个考试的状态的时候，都没有说因为这样子不要天主，因为天主是在万有之上，他是独占首位的。所以我的儿子绝对不可以因为考试了要干嘛了不上教堂，或者是不要读经，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时候是会有一点通融，可是多半的时候我都不同意，有一个是因为功课的关系可以不要读经，他可以有时候生病了，那个是没办法啊，有的时候是，可是就是说要上教堂，这个是主日弥撒是一定要忘的，没有什么别的理由的。如果所有的事情跟这个冲突的话，都是别的要让路。我都记得那个时候在大学的4年级的时候，他开始要补研究所，
他补研究所的时候呢，因为那个研究所的补习是礼拜天开始的，第一堂课的时间是我们主日弥撒的时间，他就说妈妈，他们说如果说谁迟到就要把门关起来，不准他进门，补习班是这样说的。我说你去跟他说这是你望弥撒的时间，天主最大，我完全的相信当主说话主最大的时候，补习班是要让路的。他就去跟他们讲，结果是主补习班就是开门让他进去的那一个。那然后呢，他当时的时候他并不是立刻同意这一点，他说妈妈，可是第一堂课没有听，后面蛮难懂，因为是整天的课8小时，第一堂课没听到。我说主说可以就可以，好，主说行就是行，我儿子是相信的，他真的就是这样去做。那照理说他这样子的补习到底有多少的效果呢？可是大家知道我的儿子是他的研究所是上的，他是推甄进去的，他推甄的时候是第二名，主给了他很多的恩惠，他在课业上有非常多的恩惠，这个我写过很多的见证啊，见证了这一点。他的研究所推甄是第二名推甄上的，可是他第一名没有去没有入学了，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接近10万块的奖学金，天主给了他。那个愿意认这位天上最大的那一位真的是最大，他独占首位，天主所要供应的岂会少于我们这样子奉献给他的生命呢？这是我真的是在我儿子身上让他清楚的看到，我们都这样的相信，也都这样子的见证着。那么当他得到了这个奖金的时候呢，他说我要继续财富在天上，当然那个钱就我知道他存起来没有给我了哈，虽然我是帮他交学费，因为他学费全免。那么可是这个读商的人就比较麻烦，因为他们是读商，所以最近的大家都知道读商的时候，这个我们现在是什么通货膨胀很严重，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说妈妈，哎，这个我想要去投资，好，开始有一点不太对，那个调调不太对了，我想要去投资，他说通货膨胀把我的奖学金都就吃掉了，好，那他想要出国了，他就是他这样想，我都看好了啦，因为他们这是学商，他经常都要去看这些东西的。那他就跟我讲，我就不赞成，我说儿子，妈妈不赞成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家不要发生，就是我们不喜欢投资这件事情，不喜欢。好，那结果呢，我儿子呢他就有听啊，我先生是支持他去投资的啦。好，那结果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儿子愿意当我提醒他的时候说，我们的眼睛看天主，我们的眼睛看天主，这世界上有什么难得倒天主的事情，天主最大，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个。我是鼓励他学商，但是因为学商要去赚人家钱好像也不太，我也不太觉得是了，所以他我就因为他已经学了商没办法啊，所以呢就鼓励他走学术路线，他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他就是愿意走学术路线。有一天大概是过了很短的一个时间，他就来告诉我说，妈妈，幸好我没有去投资，幸好我没有去投资，我们的老师说学商有两条路，一场呢就是到市场上去赚很多钱，股票市场赚一大堆钱，赚这样的时候，他有一个同学可以在大学时代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是短短就是很少的钱赚到500万啊，他有跟我讲过这些事情，可是他真的不是很羡慕那样的事情。他说有一种是这样的去赚钱，可是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不喜欢赚钱，他们是走名的这一条。那么如果说是走利的那一条，有的时候学商可以非常非常的坏，因为别人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赚这些钱，他就可以用一些看起来正当的方式去赚了一大堆的钱。甚至他告诉我说，他读财经所啊，他说有些执照考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考道德，题目是考道德，因为你必须要自我约束，不可以超越那个本分，否则你会去赚一些真的把人害死了的事情会发生的。而我们现在发现这个道德的尺度是在降低中，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银行做了很多我们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儿子他说，妈妈，可是有另外一些人是走明的这一条，他们不要利，他们要走明的这一条，而这一条这一些学者专家他们的目的就是在阻挡那些人去做那么多的坏事，他喜欢走这一条。他跟我说，我们老师说如果你曾经在股票市场赚过那一点钱，你就死当，你不可能再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他说，妈妈，我很庆幸我没有去赚那个钱，是当年天主在他的心中放下了说我要积蓄财富在天上，以至于当他说我想去把我的钱变多一点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他就做不了那件事情， 他真的做不了。我很感谢主，他喜欢读经，他天天读经，他常常祈祷。在更早的时候，他在高一的暑假的时候去了美国的时候，他听过校评全部的录音带。那时候他在美国游学，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他很寂寞，他就听了小舅舅全部的录音带。我真的很感谢，这些都是主很大很大的恩惠。他认识这位主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位，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要出来，我常常没有办法陪小孩，可是天主自会陪我的小孩。我记得在在前一阵的时候，我儿子曾经为了他生命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挫败，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他就哭着跟我说：“妈妈，我连睡觉都没办法睡了。”我连睡觉都没有办法睡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那件事情。那我一听，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天主的手，是不是天主的手让这件事情发生？”我就因为他也跟我前天后讲的事情，我就把那个事情，他前面跟我说的话跟这件事情，我就摊开来给他看了。我说：“你来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天主的手。”他立刻认出了那个是天主做的。那个是他生命中非常痛苦以至于他哭泣不能睡觉的事情，他立刻就在主里面安息。他说：“妈妈好，我去睡觉。”第二天他就把整个事情通通都不要记得。我知道那件事情在他的心中仍然带着一个很重要，是让他受苦的一件事，可是他真的从那一天开始，他不再被这件事情所重压。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他认出了这一位神的手，他认识了这一位爱他的主不会把好不好的事情放在他的生命中，这是他看到的事情。我非常的高兴，我的儿子年纪小，却能够在主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个经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福。但愿他一生都知道这位主是唯一值得他把生命中所有的放上的这一位。我常常跟他说：“妈妈什么都不看，他功课好不好，他身体好不好，他这个事情做得顺不顺利，那个事情做得顺不顺利，我喜欢他自己做很多生命的决定，可是我只看一件事情。”我常常跟他说：“你自己管不好，休想妈妈 不会管你，你自己管得好我可以不要管，可是妈妈要向天主交账，如果你管得不好，我就是会要来说你啊。”那这是我跟他说的。可是我说只有一个标准，妈妈认为你好跟不好，就是你爱主多一点还是爱主少一点，其他都不是重要的。当他生命中遇到低潮什么的时候，如果他爱主，那些都只是过程，没有关系。这是我对他的唯一标准。那么我这个儿子呢，真的我实在是看到他实在非常非常的用功，他非常非常的努力。我也常常提醒他，他也知道如果他哪天功课虽然好可是却很累的时候，就是他离开主的时候。他真的知道当他生命中有一些为难的事情，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原因是他前面先跑掉了。这个是我但愿主让他一生记得的事情。我的儿子在昨天我们上一站这个就是说讲习会结束的时候，新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真的很爱主的仆人，因为他们在那里的盛宴里面碰到了主的恩惠，所以他们就带我们去了一个天鹅湖。就在那个天鹅湖，我们在那里赏天主所造的美景，在那里祈祷，在那里谈主，谈到非常非常喜乐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儿子打电话给我说：“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不在家。”我经常是在侍奉中接到儿子们，包括我的老大也曾经打过这样的电话，就是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我儿子他得到了另外一个接近10万块的奖金，他又是他们班上的第一名。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说呢是主的荣耀呢？因为按照我儿子跟我说的，他不太可能得到那个第一名啊，不太可能。他们班上有比他优秀的人，他们班上有成绩比看起来有些比他好的这样子的，就常常听他在讲，哇，那个同学好优秀，他读书都不太累，我读比较累啊。常常听到他这样讲，在我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讲了他几个功课怎么样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是最棒的啦，可是不是每一科都是最好。可是那一天他在跟我讲的时候说：“妈妈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是我们班的第一名。”我说：“你要感谢天主，没有天主这件事不会发生。”我跟他说，他跟我说：“妈妈妈妈，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他有另外一笔差不多快10万块的奖金。”这个是主对我儿子，真的是那一位愿意把他的生命 最重要的那个宝座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世上的财富。他不要把眼睛去看那个什么什么，去把他的财富增加的事情，他很快就把它放下了。可是主给他的远远超过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天主。当我们在圣神内真的是认识这一位主，读他的话，以他的话为生活来认识，把他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心中，安立在亲子关系中，安立在夫妻关系中，安立在教会团体中，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我们今天就要见到，今天就要在里面生活。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愿意以一个结论，839页圣咏的第一篇，圣咏的第一篇作为我今天的一个结论，愿我们都是这个诗上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昼夜爱好上主法律的人。天主真的是要使我们在他圣神的活水里面，住在那一个有圣殿活水光亮有如圣神活水的这一个耶路撒冷城里面，见到那一位光荣的君王。我想我们一起看圣咏的第一篇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他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这个种在圣城溪畔的每一个主所爱的孩子，他将他圣神这样的赐下给每一个想要渴慕想要圣神活水的这个每一个，他都愿意给。愿我们的一生都是这圣神溪畔的这些会开花会结果实，会把好的生命来见证那一位光荣的君王是多么的光荣。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天主。我把时间还给孝平。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翠舞姐妹的见证。只要有圣神，什么我们所碰到的事情都会变成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注意。上主使得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也就是这一些愿意爱他，我们的爱就在很多我们周遭的生活周遭的选择上显为实际。当我们真的爱主，我们会思念他，我们会想他，我们会爱慕他，而爱他的人就是最有福的。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十四章，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经上也说，主的诫命并不沉重，非常非常的轻，非常非常的柔。主的诫命是这样的轻省，为什么主的诫命会这么轻呢？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主就要求父，在第十六节，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我们会爱主时，我们要遵循他的诫命，主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来，我们就成为属于他的人。那么圣神就要从他的宝座流到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一切需要的能力、智慧、生命。这圣神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们需要天主圣神，我们就爱主耶稣。我们爱主耶稣，主在我们的生命中， 他才是真真实实的主。当我们爱耶稣，很多奇妙的事会发生。我们爱耶稣，我们继续的爱他，我们就很想认识他所说的话，会读经，我们很想听到他的话，会听到，我们很想照他所说的话来生活，就会遵行，就会昼夜默思他的诫命。这样的人真是有福，这样的人真是有福，就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在溪畔的树。所以有福是因为河里面有活水，在这活水边，我们的生命要吸取它的活水，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圣神的果实。圣神的果实是什么？仁爱。我们有满满满满的爱，你会爱天主，你会爱近人，你做的一切事都充满了爱、喜乐，常常活在喜乐中。我们很快的就来看加拿大人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了圣神的果实有九个，仁爱、喜乐，这是第五章二十二节，平安，深深的不再害怕，在主的保守中仁爱，良善、温和、忠信，不但昨天信主，今天仍然信主，昨天爱主，今天仍然爱主，这样的信实忠信的生命，柔和和节制。尽管在好多的诱惑中，你仍然有分寸，不去贪图你不该贪图的财物。有了节制，仁爱、喜乐、平安，仁爱、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这是圣神的果实，这是在圣神充满中不断的跟随圣神而活出的生命的特质。我们都喜欢这种生命，我们都盼望这种生命，我们怎么活在这个生命的美好里呢？就从爱耶稣基督开始，我们会爱耶稣，主就要把他的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唱一首歌，主耶稣我爱你。我请嘉兴弟兄、主的仆人们、主的子女们，我们一起向主唱出我们的爱，37 W 37，我们这样的愿意用我们的歌声唱出我们对他的爱，也愿意我们持续的去爱他，我们就活在他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结实累累，荣耀他的名。
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思念你。主耶稣，我心灵的伴侣，我愿永远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思念你。主耶稣，我心灵的伴侣， 谢你，主耶稣，我心灵渴望你，我愿永远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是你的，主耶稣，我心灵的伴侣，我愿永远爱你，耶稣，耶稣，你为我舍命在世
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耶稣，不是我先爱你，是你先爱了我，在你的爱中，让我深深的惊艳到你对我那无条件的爱，你的爱已夺得了我的心，耶稣，我要以爱还爱，我要用全部的生命来爱你。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你认识我心中对你的爱，这一份爱是你赐给我最大的福分。耶稣，我要爱你，我爱你，我就要遵行你的诫命，你的诫命一点也不沉重。主耶稣，我爱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将你那生命之神、真理之神倾倒在我的生命中，让我充满你的圣神，也得到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能够在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亲近你，来活在
你那圣神充满的荣耀中张扬你的荣面。耶稣，我信靠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以那生命的活水要流进我的理性，让我昼夜默思你的诫命，让我昼夜思想着你，爱慕着你，以圣神的活水也流进我的情感里。主耶稣，爱你，我的灵魂要颂扬你的名，以圣神的活水也流进我那受伤的情感，治愈我那破碎的心，受伤的生命。以圣神的活水流进我的意志里，让我一生一世选择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你在我生命的每一件事上，你都是主，你都是王。主耶稣，你圣神的活水流进我的身体中，治愈你子女们身体上一切的疾病，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你圣神荣耀的宫殿，充满你的活水，你那生命的水来充满你的荣耀。主耶稣，你圣神的活水也流进我们生活的地方，流进你的家，在你的教会中充满着各式各样天上的祝福，天上的恩赐。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求你降服我们每一位，都成为服员，成为你圣神的管道。求你降服长江堂，就像这名称一样，是长长远有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江河。主耶稣，求你恩待这个堂区，成为你喜爱的家，成为你圣神活水充满的地方。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思念你。主耶稣，我心灵的伴侣。
Yeah.
请坐。我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充满他的神对他更深的爱，我们也带着这份爱待会会参与弥撒的感恩圣祭。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主办单位，感谢赞美主。
真的非常谢谢来自各堂区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很感动，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然后呢，今天能来参与的，我相信圣神的带领才有这个福气。你们有没有得到丰收的果实呢？这个丰收果实无价之宝，真的会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真的会非常的感动，也是传福音传得很成功。那我们请工作人员，那老师的工作人员请到前面，我们再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